这里是挪威系统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29号，公元2015年5月1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请听访谈节目，杨坚立博士谈藏汉民间交流的成果。稍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境内藏人为达赖喇嘛诞辰献上祝福。公民力量近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藏人请战中央四站罗萨桑格与华人学者学生间的对话活动。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立博士向本台介绍了这场对话的大概情况后，也就如今海外华人与流亡藏人间的接触形式与成果以及其重要性进行了评估。下面请听访谈内容。
首先请杨建立博士介绍一下您成立的这个公民力量它的宗旨。
我们这个公民力量呢，是在中国这个推进和平的民主化进程，主要是要这个给中国公民，希望中国公民能够这个开展这个民主运动，然后我们给国际上给予支持。我们公民力量在过去的20年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从开始和藏人的对话扩展到和所有族群、宗教团体还有地域的团体，只要是对中国的民主化有追求，对中国的未来有很多的利益攸关的这些族群啊，我们都这个集合在一起做这个交流，建立互信，建立一个广泛的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这么个联盟。那么在推动这个联盟中呢，我们也寻找到很多华人还有其他族群的人对于西藏西藏问题的支持者，包括在台湾、香港、澳门啊，中国大陆当然也是。那这有很多的这个以前并不了解西藏问题的人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啊，了解了西藏问题，而成为这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者。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公民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现在其实不论藏人还是海外的华人都非常重视双方之间的交流。其中藏人行政中央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藏人不追求独立而是追求中间道路这个事实告诉大家。那您认为海外华人重视双方交流的原因是什么？
海外华人重视呢，首先是这个从事人权和民主工作的这些人，由于他们从这个普世价值的角度出发，他了解到西藏的真正的这个追求的正义性，所以呢他从这个方面呢是愿意和这个西藏接触，和藏人接触了解，而认为西藏的事业实际上呢对于促进中国的这个民主化是非常帮助的。那同时呢，中国的民主化如果能够推进的话，也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也有所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非常重视和藏人的交流。但除了从事人权和民主工作的这个华人以外的这个华人呢，他们对于和藏人的交流兴趣不是很大，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呢好像离他们比较遥远。而且呢关于西藏历史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很多信息他们都来自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呢他们形成了一个偏见，这种偏见的改变还是非常难的。所以呢我想呢必须通过像今天的这种活动，慢慢的让更多的汉人认识到藏人的问题的根本。那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流活动也看到了越来越多，虽然这个速度还比较慢，也是越来越多的华人啊愿意和藏人交流，也发现和藏人交流的重要性。同时还有一些华人呢认为和藏人交流以后发现实际上可能藏文化对中国的文明对中国的这个民主进步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不是说华人到最后来帮助藏人这个获得自由，而可能是这反过来，像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些教导和他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宗教领袖、政治领袖的榜样， 可能会对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还有整个文明进步会起到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
其实像杨振利博士，您和其他那些流亡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中，其实许多都已经了解我们想要解释的、想要说明的，就是说你们已经在外面接触了真实的讯息。但是现在境外就是藏人跟华人之间交流的取得的这种成果效果，怎么才能影响境内的中国人，进而促成西藏问题的获得解决？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靠大家不懈的努力，因为这个本身是个相当困难的工作。那我们呢也想利用各种办法，使得更多的华人能够愿意首先聆听藏人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啊，这是第一步。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呢要想办法突破中国的这个信息封锁，让更多的信息，包括我们办的网站啊，这些信息能传到中国去。然后当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华人能够看到真实的信息的时候，他的思路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像我们当年不知道信息，我们会受到洗脑，当我们接触到真正的信息和真相的时候，我们会发生思路上的改变。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呢是要突破封锁，把信息不断的往中国传，另外我们用各种途径能够让这个华人能够接触到西藏的问题。而同时呢，我希望藏人的朋友能够主动的在任何地方都能接触当地的华人，因为我发现呢，大家在一起坐在一起的时候都很愉快，但会议一散了以后，基本上就是不相往来啊，那主动去接触汉人的基本上没有。实际上，我觉得藏人应该在世界各地，只要有汉人的地方，就想办法去接触他们，让他们这个能够多参加当地藏人的一些文化活动，这样的话更多的了解藏人，他们的思路就会改变，他们对这个西藏的事业就会更加同情和支持。
我也想请杨建立博士评估一下，就是说习近平上任以后，许多人包括达赖喇嘛都对他抱以期望，但事实上很多方面都显示他上任后的情况，不论是中国的维权人士受打压，还是他们在西藏的镇压都没有改善，反而是变差。您对习近平是不是抱有期望？
我对习近平呢是这样，我是希望他能够做好，但是不指望他做好啊，因为你不能所有的这个指望都放在他身上。当然，我们对任何的独裁者，我们都不放弃，就是希望他能够哪一天幡然悔悟啊，能够做一些好事。那习近平上台呢，很多人对他抱有这个很高的期望，也说了他很多的好话。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在公开的私下的场合都说了习近平的很多的这个好话。我自己也亲身经历和这个尊者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讲到习近平的一些好话，这些呢都表现出来这个尊者达赖喇嘛一种良善的愿望。他本身就是与人为善，他在讲任何一个敌对者的时候，他都不会用很恶毒的语言，他不会像中共在说他的时候用那么的恶毒的语言来说中共。那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两年多，我们也基本上看出来，就是想指望他能够主动的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西藏呢，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呢也没有发生这个任何的变化。当然可能这个西藏的问题对他来讲现在没有那样的紧迫性，所以他要首先面对自己党内的严重问题，要面对中国内部的民众的抗议，可能他觉得非常紧迫，和这个西藏问题好像没能紧迫。但是他对于这个异议人士的打压，对于言论和舆论和那个意识形态的这个收紧，对于公民运动的打压，都说明他不可能在一方面打压汉人的民主运动、人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同时，要对西藏的这个自由运动这个网开一面，让更加宽松，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从这些迹象我可以基本上判断，我们不能够指望一个领导人他的好意、他的善意，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啊。当然我们不会放弃这个引导这个所有的这个有权利者能够用手中的权力行善，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主体，就是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这个行动的主人，我们要做我们应该自己做的事情。
好的，谢谢。最后我想请问一下，假设某一天 流亡藏人认为同中共争取自治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因此转而争取西藏独立。假设这一天出现的话，我们先不提其他的欧洲亚洲的国家政府，就说境内外原本关注藏人命运的那些华人，是不是还会保持与藏人的接触，现在的这种交流？
我想这个有一些华人的学者的这种交流啊，可能会减少一些，因为他们有些愿意现在和藏人交流，而且有那么好的交流结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而且看到达赖喇嘛中间路线中的智慧，而很多人呢，实际上也长期以来有大中华思想，觉得中国必须统一，他觉得达赖喇嘛提供了一个又解决藏人的自治问题，又不分裂中国的一个所谓的不分裂中国的办法，所以大家都愿意进行这种交流。但是如果藏人开始这个追求这个明确的抛弃中间路线，追求独立的话，我相信会有些学者会有所顾忌啊，可能一些从事自由民主运动的人可能也有所顾忌，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一个民族的自决权，这是在联合国的宪章里规定的，在这个世界人权宣言里边也都有这个规定，所以这种追求自觉的这种正义性是不可否认，但是未来的这个政治局面可能会相当复杂，到底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我想应该由藏人自己来决定。我相信在这个尊者达赖喇嘛的这个智慧的引导下，在像那个拉卜藏桑盖这样的这个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藏人肯定会走出一条最正确的路。我们做公民力量哈，我们是这样想，就是这个决定权是由是藏人的，那我们呢是支持任何一个民族追求自由的这个努力，当然藏人更加是这样。我们呢是这个无论是藏人自己决定应该怎么去追求自己的取得自己的自由，我们从普世价值的角度上出发，我们都会给予支持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啊，好，嗯。
达赖喇嘛尊者的80岁华诞将至，近日有境内藏人在聚会上通过演唱西藏民歌向尊者献上了生日祝福。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就请大家一同收听这首歌曲，歌词大意为：在圣地印度，那里居住着圣尊丹增加措，今年尊者将满80周岁之际，我祈祷他健康长寿。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